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时空摆渡人》，作者克莱尔·麦克福尔，演播维生素鸢尾，第35集。
你不用到处追着找我吧，
安娜说，因为她看上去有些不高兴，她猜是因为她不得不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找到她。
你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。
我以为你不会接。他直言不会，他说得很有道理，他很可能不会接。斯雷特从他的沉默中解读出自己的判断是对的，微微笑了笑。我能给你买点什么吗？他朝前面的糕点柜台走去。三明治或者蛋糕。他看了眼他已经喝完的饮料。要么再来杯果汁？
不用了。
安娜回答。你会不会？她苦笑了一下。要是我去买咖啡了，你还会留在这儿吗？你会等我吗？她不应该，可是她想，真的想。斯雷特就像一块磁铁，一直吸引着她。可她知道，只要她给她一点点空间，她立刻就会跑掉。他也读出了这一点。我打包带走，他向他保证。请你就等我一下，行吗？他无法拒绝。安娜微微点点头，斯雷特报以如释重负的笑容。我很快就来，他郑重承诺。斯雷特在柜台前面排队，安娜便收拾自己的东西。他前面只有一个人，是一个老太太，正在包里翻来翻去地找硬币。安娜看着她把硬币一枚一枚地数给柜台后面的女孩，然后拖着步子走开。她的饮料就在棕色的塑料托盘里微微摇晃。接着斯雷特上前到了柜台旁边，他点了单。这时安娜忍不住飞快地朝咖啡店的后门看了一眼，她可以。她回过头来看见斯雷特正热切地注视着他，他看上去很害怕，似乎很怕他会离开他。也许他应该走掉，但是他又不想那样离开，而且说心里话，他并不想离开他。斯雷特端着咖啡径直地向他走过来，他示意他朝门口走。就在一秒钟前，他差点就要从那儿冲出去。想不想去散散步？我散步的时候思路会更清晰。
好吧，
安娜回答。今天的天气不太好，也不算太糟。安娜穿了夹克，一阵小风刮来，她感觉浑身一冷，便拉上了拉链。她几乎希望刚才让斯雷特帮自己买了一杯热饮，不过正如她哥哥好心向她指出的，她不喝咖啡，也不喝茶，或者哪怕热巧克力也不行，除非你是把它当作甜点，加上奶油、棉花糖、巧克力块这些。可是散步时又没法这么吃，所以……
闭嘴，安娜。
他自言自语地嘟囔，他被自己没完没了的胡思乱想惹烦了。好在他没大声说出来。什么？斯雷特问。安娜只摇了摇头，他叹了口气，作为回应。两个人穿过商业街时，他们之间的对话仅限于此。到了商业街尽头，斯雷特领着他向小桥走去。嘉年华和安娜家也都在那边，不过他们并没有直接朝那个方向走。斯雷特抄了条小道，可以沿着河边走一段。安娜经常走这条路，其实她和康纳去看遐想中的天鹅宝宝时，也是从这儿走的。一直到了溺水池边，两人都没怎么说话。安娜感觉无法再忍受她和斯雷特之间如此漫长的沉默。走到石头和溺水池这儿，少说也有20分钟。但是她在等斯雷特开口，说点什么，她得开头。因为要是她来开头的话，她就会道歉。可她又觉得这样不对。好吧，所以她觉得自己反应过激了，甚至是绝对反应过激了。但是斯雷特向她隐瞒了一些事，而且是很重要的事，即使他似乎真真切切地想救康纳的事帮他，即使他在幻觉中 看见两个男生袭击他时，立刻便放下一切跑去救他，也无法为之开脱。
对不起。
他脱口而出。什么？斯雷特扭头瞪着他，正好被一个树根绊了一跤，差点儿把手里的咖啡洒了一地。他重新站稳，但是目光始终停留在他的脸上。他似乎很诧异。你道歉干什么？我才是应该道歉的那个。他喝了一大口咖啡，困惑不解的哈哈大笑。你不需要为任何事道歉，安娜，你不需要，是我搞砸了，我应该把幻觉的事告诉你的，一开始就应该告诉你。
那样，我是不会相信你的。
安娜轻声说。
不会立刻相信的。
他冲他苦笑了一下。
我会认为你精神不正常，或者是瞎编的，或者是有什么别的原因，但是总之不会相信你。
那就晚一点再说。斯雷特表示赞同。那我也应该晚一点告诉你，但是应该早一点，不管怎么说。安娜被他这一连串的乱七八糟的解释逗笑了，她也懊恼地咧嘴一笑。重点是，在你迫使我说出来之前，我是有机会说的，但是我没有说，我等啊等，然后不管怎么样，还是一股脑的全说了。我知道那会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，我知道你认为我只是在操纵你，但是我真的……
别说了。
安娜说，她伸手拉住斯雷特的胳膊，于是两个人都停下了脚步，她也止住了话茬。
别说了。
他一边等一位牵着拉布拉多的老人从他们旁边过去，一边眺望着不远处的小河，河水懒洋洋的，潺潺的流淌着。
我不觉得你在操纵我。
他说。
虽然，是的，你应该早点说。不过，我处理的也不太好。或者说。
安娜做了个鬼脸儿。
我处理的一点也不好，我生气是因为我觉得……
他顿住了，他坚定地告诫自己，别往那个方向走，休想动那个念头。因为什么？斯雷特追问道。
没什么。
安娜，他用空着的那只手握住他的手，捏了两下。请你跟我说说吧，我想搞定这件事，我需要搞定这件事。他的语气有点太强，安娜不太喜欢。他的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强烈的、带着警觉的怀疑。
你需要是什么意思？
幸好，斯雷特并没有试图用假话来哄他。我昨晚又产生幻觉了，他说。
是新的？
斯雷特摇摇头，他的眼神又变回了刚才在咖啡店里坐在他对面时的那种空洞，暗淡而又心烦意乱。还是以前的。他咽了口唾沫。是我长久以来一直在逃避的那个。我又看见自己溺水了，但是没看见你。
我明白了。
安娜说，她为自己感到骄傲，因为她的声音没有发抖，她听起来很平静，很理性，而她真实的感受就是和昨天从斯雷特的帐篷里逃走时一样，悲伤而又愤怒。
你需要我重新成为你的朋友，因为我得救你，是不是？
他迈开了步子，并不是继续朝溺水池的方向走，而是往回走，回家。他要离斯雷特远远的。安娜，请你别走。他匆忙追上来。我在竭力对你保持坦诚。他伸手想拉他的胳膊，就像他刚才拉住他那样，可是安娜把他的手甩掉了。他不能停下，不能去看他，因为那样他肯定会哭的。他不想哭，至少现在不行，不能在他面前哭。过了一会儿，求求你，你能不能停下来，咱们聊聊。
我们现在就在聊啊。
安娜回他，他加快了步伐，步子迈得很大。小桥就在前面，家也不远了，他做到了。 他不会哭的。
不是这样的，安娜。
他抓住他，使劲的拉。与其说安娜停下了，还不如说是倒进了他的怀里。他用双手抓住了他的上臂。他的咖啡哪儿去了？一直走到小桥，被河边小路上浓密的树丛挡住，看不见了。
求求你，
他气喘吁吁地说，
我需要你听我说。
我听着呢。
安娜冲他喊，他的眼里闪着泪光，他知道自己和眼泪的抗争即将失败。
因为那个愚蠢的幻觉，你需要我跳进水里去当救生员，对不对？所以直到那件事情发生为止，你都需要我对你好。简而言之，不就是这样吗？
不是。
斯雷特激动地否认，安娜猛地躲开，或者说是试图躲开，但她把他抓得很紧，她挣脱不了。
不，不是那样的。
你把我弄疼了。
安娜轻声说。
的确，她的手像钳子一样紧紧地掐住了他的胳膊，已经到了疼痛的程度。
由于供血不足，他的指尖已经发麻了。斯雷特似乎吓了一跳，他意识到他不是有意的，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甚至在他松手之前，他那突如其来的恐惧已经开始消散。
对不起，他对他说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只是……
他懊恼地发出了一个低沉的声音，简直像是怒吼。
我一直没解释对，我没，我不是。
我听着呢。
安娜轻声说，她的声音很平静，也许她静了下来，她也会静下来的。
我在听，我保证。